第119集。
那位契丹老汉在众宋兵的围攻之下丝毫不以为意，转身面向北方，解开了上身的衣衫，挺立身子，突然高声叫好起来，声音悲凉，有若狼嚎。一时之间，众军官的脸上都现出了惊惧之色。乔峰心下悚然，蓦地里似觉得和这契丹老汉心灵相通，这几下垂死之时的狼嚎之声，自己也曾叫过，那是在聚贤庄上，他身上接连中刀中枪，又见善正挺刀刺来，自知将死，心中悲愤莫可抑制，忍不住纵声便如野兽般的狂叫。这时乔峰听了这契丹老汉的这几声呼号，心中油然而起亲近之意，更不多想，飞身便从大石之后跃出，抓起那些大宋官兵，一个个都投下崖去。乔峰打得兴发，连他们乘坐的马也都一掌一匹推入深谷，人嚎马嘶响了一阵，遍及沉寂。阿朱和那四个契丹人见他如此神威，都看得呆了。乔峰杀进十余名官兵，纵声长啸，声震山谷。只见那身中数刀的契丹老汉兀自直立不倒，心中敬这位老汉是条好汉，走到老汉身前。只见那老汉胸膛袒露，对正了北方，却已气绝身死。乔峰向他胸口一看，啊的一声惊呼，倒退了一步，身子摇摇摆摆，几欲摔倒。阿朱大惊，叫道：“乔大爷，你怎么了？”只听得嗤嗤嗤几声响过，乔峰撕开了自己胸前衣衫，露出长毛茸茸的胸膛来。阿朱一看，只见他胸口刺着花纹，乃是青玉玉的一个狼头，张口露牙，状貌凶恶。再看那契丹老汉的时候，只见那老汉的胸口也是刺着一个狼头，形状神姿和乔峰胸口的狼头是一模一样啊。忽听得那四个契丹人齐声呼叫起来。乔峰自两三岁时初识人世，便见到自己胸口刺着这个青狼之首，他因从小见到，自是丝毫不以为意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向父母问起，乔三槐夫妇都说图形美观，称赞一番，却没说来历。北宋年间，人身上刺花甚是寻常，甚至有全身自颈至脚遍体刺花。大宋系承继后周柴氏的江山，后周开国皇帝郭威颈中便刺有一阙，因此人称郭巧儿。当时身上刺花蔚为风尚，丐帮众兄弟当中身上刺花的十有八九是以乔峰从无半点疑心。但是此时见到那死去的契丹老汉胸口青狼竟和自己的一模一样，自是不生害意。那四个契丹人围到乔峰的身边，叽里咕噜地说话，不住地指他胸口狼头。乔峰不懂他们说的是些什么话，茫然相对。 一个老汉忽地解开自己的衣衫，露出胸口，竟也是刺着这么一个狼头。那三个少年各解衣衫，胸口也均有狼头刺花。一霎时之间，乔峰终于千真万确地知道自己的确是个契丹人。这胸口的狼头定是他们部族的记号，像是从小便人人刺上。他自来痛心疾首地憎恨契丹人，知道他们暴虐卑鄙不守信义，知道他们惯杀汉人无恶不作。这时候却要他不得不自认是禽兽一般的契丹人，心中实是苦恼之极呀。他呆呆地怔了半晌，突然间大叫一声，向山野间狂奔而去。阿朱叫着：“乔大爷，乔大爷！”随后跟去。阿朱直追出十余里，才见乔峰抱头坐在一株大树之下，脸色铁青，额头一根粗大的青筋凸了出来。阿朱走到他身边，和他并肩而坐。乔峰身子一缩，说道：“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，自今而后，你不用再见我了。”阿朱和所有的汉人一般，本来也是痛恨契丹人入骨，但是乔峰在他心中乃是天神一般的人物，别说他只是契丹人，便是魔鬼猛兽，他也不愿意离之而去啊。他心想了：乔大爷这时心中难受，须得对他好好劝解宽慰才是。于是柔声道：汉人中有好人坏人，契丹人中自然也有好人坏人。乔大爷啊，你不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。阿朱的性命是你救下来的，你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对我全无分别的。乔峰冷冷地说：我不用你可怜，你心中瞧不起我，也不必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。我救你性命，非出本心，只不过一时逞强好胜，此事一笔勾销。你快快去吧。阿朱心中惶急，寻思他既然知道自己的确是契丹胡虏，说不定便回归漠北，从此不再踏入中土一步了。一时情不自禁站起身来，说道：乔大爷，你若撇下我而去，我便跳入这山谷之中。阿朱说得出做得到，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汉，瞧不起我这低三下四的丫鬟贱人，我还不如自己死了的好。乔峰听他说的十分诚恳，心下感动。乔峰知道自己既是胡虏，普天下的汉人自是个个避若蛇蝎，想不到阿朱对待自己仍是一般无意，不禁伸手拉住了阿朱的手掌，柔声地说：阿朱啊，你是慕容公子的丫鬟，又不是我的丫鬟，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？阿朱说：我不用你可怜，你心中瞧不起我，也不用假惺惺的说什么好话。他学着乔峰说这几句话，语音声调无一不像，眼光中满是顽皮的神色。乔峰哈哈大笑，他于失意潦倒之际，得有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说笑宽解，不由得烦恼大消。阿朱突然正色道： 乔大爷，我服侍慕容公子，并不是卖身给他的，只因我从小没了爹娘，流落在外，有一受人欺凌，慕容老爷见到了，救了我回家，我孤苦无依，便做了他家的丫鬟。其实慕容公子也并不真当我是丫鬟，他还买了几个丫鬟服侍我呢。阿碧妹子也是一般，只不过她是她爹爹送她到燕子坞慕容老爷子家里来避难的。慕容老爷和夫人当年曾说，哪一天我和阿碧想离开燕子坞，他们慕容家欢欢喜喜的给我们送行的。说到这里，他脸上微微一红，原来当年慕容夫人说的是，哪一天阿朱阿碧这两个小妮子有了归宿，我们慕容家全副嫁妆，花轿吹打，送他们出门，就跟嫁女儿没有半点分别。阿朱顿了一顿，又对乔峰说，今后我服侍你，做你的丫鬟，慕容公子绝技不会见怪的。乔峰双手连摇说，不，我是个胡人蛮夷，怎能用什么丫鬟呢？你在江南富贵人家住得惯了，跟着我漂泊吃苦，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瞧我这等粗野汉子，也配受你服侍吗？阿朱嫣然一笑说，这样吧，我算是啊给你掳掠来的奴仆，你高兴的时候呢向我笑一笑，不开心的时候便打我骂我，好不好呢？乔峰微笑道，哈哈，我一拳打下来，只怕登时便将你打死了。阿朱说，当然你要只是轻轻的打，可不能出手太重哦。乔峰哈哈一笑，轻轻的打，不如不打，我也不想要什么奴仆。阿朱说，你是契丹的大英雄，掳落几个汉人女子做奴仆有什么不可呢？你瞧那些大宋官兵不是也掳落了许多契丹人吗？乔峰默然不语。阿朱见他眉头深皱，眼色极是阴郁，担心自己说错了话，惹得乔峰不快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乔峰缓缓地说，我一向啊知道契丹人凶恶残暴，虐害汉人，但是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，阿朱啊，我是契丹人，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，也不以大宋为荣了。阿朱听他如此说，知道他已经解开了心中这个郁结，很是欢喜，说，我早就讲过嘛，胡人中有好有坏，汉人中也有好有坏，胡人没有汉人那么狡猾，只怕坏人呢还正少一些呢。乔峰瞧着左手的伸骨，神驰当年，说道，阿朱啊，我爹爹妈妈被这些汉人无辜害死，此仇非报不可。阿朱点了点头，心下隐隐地感到害怕，他知道这轻描淡写的此仇非报不可六字之中，势必包含着无数的恶斗、鲜血和性命。乔峰指着深谷说道，当年我妈妈给他们杀了，我爹爹痛不欲生，就从那边的岩石之旁跃入深谷， 他人在半空，不舍得我陪他丧生，又将我抛了上来。乔峰，方有今日。阿朱啊，我爹爹他爱我极深，是吧？阿朱眼中含泪道：“是的。”乔峰又说：“我父母这血海深仇，岂可不报？我从前不知道，竟然认敌为友，那已经是不孝之极。今日如再不去杀了害我父母的正凶，乔某何言生于天地之间？他们所说的那带头大哥到底是谁？那封写给汪帮主的信上有他的署名，智光和尚却将所署的名字撕下来吞入了肚里。这个带头大哥显然还尚在人世，否则他们就不必为他隐瞒了。”他自问自答，苦苦思索，明知阿朱并不能助他找到大仇，但有一个人在身边听他说话，自然而然地减去了不少的烦恼。他又说：“这个带头大哥既然能率领中土豪杰，自然是个武功既高、声望又隆的人物。”他信中语气跟汪帮主交情大非寻常，他称汪帮主为兄，年纪比汪帮主小一些，比我当然要大得多。这样一位人物应当并不难找。哦，看过那封信的有智光和尚、丐帮的徐长老和马夫人、铁面判官善政，那个赵钱孙自然也知道他是谁。赵钱孙已经告知了他师妹谭婆，想来谭婆也不会瞒他丈夫。智光和尚与那赵钱孙都是害死我父母的帮凶，那当然是要杀的。这个他妈的带头大哥，哼，我要杀他全家，自老至少，鸡犬不留。阿朱打了个寒战，本想说，你杀了那带头的恶人已经够了，饶了他全家吧，但是这几句话道得口边，却不敢吐出唇来，只觉得乔峰神威凛凛，对之不敢，稍有伏逆。乔峰又说：“智光和尚云游四海，赵钱孙漂泊无定，要找到这两个人甚是不易。那铁面判官善政并未参与害我父母之意，我已经杀了他两个儿子，他的小儿子也是因我而死，那就不必再去找他了。阿朱，咱们找丐帮的徐长老去。”阿朱听到他说咱们二字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那便是答应要携自己同行了。嫣然一笑，心想，便是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和你同行。千里茫茫若梦，双眸灿灿如星，塞上牛羊空许约，竹畔鬓云有旧盟，莽苍踏雪行。赤手屠熊搏虎，金戈荡寇敖兵，草木残生炉铸铁，重置凝寒掌作冰，挥洒赴豪英。以上回目调记《破 破阵子，请听《天龙八部》第三卷。当下两人折而向南，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，来到一个小镇上，找了一家客店。阿朱不等乔峰开口，便命店小二打20斤酒来。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，兄妹不似兄妹，本来就觉得稀奇，听说打20斤酒更是诧异，呆呆地瞧着他们二人，既不去打酒也不答应。乔峰瞪了他一眼，不怒自威。那店小二吃了一惊，这才转身喃喃地说，20斤酒，那用来洗澡的吧。阿朱笑道，乔大爷啊，咱们去找徐长老，看来再走的2日便会给人发觉，一路打江过去，杀江过去，虽然好玩，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，那便找他不到了。乔峰哈哈一笑说道，你也不用恭维我，一路打江过去，敌人越来越多，咱们俩呀终究免不了送命。阿朱说，要讲有什么凶险吗？倒不见得，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逃，那可就难办了。乔峰说，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呢？咱们白天住店，黑夜赶到，如何呀？阿朱微笑着说，要让他们认不出，那就再容易不过了。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，不知肯不肯一龙改装啊？这话说到头来，还是一龙改装四个字。乔峰笑着说，我不是汉人，这汉人的衣衫本就不想再穿了，但是如果穿上契丹人衣衫，在中原却是寸步难行啊。阿朱啊，你说我扮作什么人才好啊？阿朱说，你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。最好改装成一个相貌寻常，身上没有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。这种人呐，在道上一天能撞上几百个，那就谁也不会来像你呀多看一眼的。乔峰拍着大腿道，妙极妙极，喝完了酒，咱们呢便来改扮吧。他20斤酒一喝完，阿朱当即动手，面粉、浆糊、抹胶，各种各样的物事一凑合，乔峰脸容上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一一隐没。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的一撇胡子，乔峰一照镜子，连自己都不认得了。跟着阿朱自己改装扮成了个中年汉子。阿朱笑道，你这外貌啊是全然变了，但是一讲话一喝酒，人家便知道是你。乔峰点了点头，话要少说，酒需少喝。这一路难行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，每餐饮酒也不过2-3斤，聊句意思而已。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，两个人正在一家小面馆中吃面，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。一个说，这徐长老死的可真惨啊，前胸后背肋骨尽断。 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了毒手啊。乔峰一惊，和阿朱对望了一眼，心道：徐长老死了。